世界那么大，
还有什么装不下？
不同的世界观，
外面的世界很精彩，
也许全世界我也可以忘记，只是
不同的价值观，
我们的故事爱就爱得值得，错也错得值得，
我用情付诸流水，爱比不爱可悲，
不同的感情观，
如果这就是爱，
如果这都不算爱，
一个角度两种态度，
一个焦点两种观点，
你听我嬉笑怒骂，
我为你娓娓道来，
立场争到底，混搭混有理。
长久以来，非常想和大家聊聊有关养育和教育的话题。最近，跟随国家全面二孩政策的放开，身边的人有的在准备迎接第二个宝贝，有的已经迎来了家庭中的又一位新成员。在第二个宝贝诞生之后，这些年轻父母们将面临着更大的教育压力。之前我一直在做情感和心理的话题，最近在我们的社群当中经常会听到这样一种声音，他们说，其实我也算是好学了，看了很多养育孩子方面的书籍，也听了很多专家讲的课，但在实际生活当中呢，遇到孩子的各种问题还是容易急躁，特别的焦虑，想问问有没有什么样的心法可以让自己成为一个淡定的家长呢？在混搭混有理主播、体验吧创始人身份之外，新鬼还有一个身份，那就是菩提公主的妈妈。作为一个8岁小女孩的妈妈，在生活当中，我也切实地感受到了，身边的确有很多父母存在这方面的困扰。所以这一期呢，就来和大家聊聊养育和教育孩子的话题。那么首先就从回答刚才的问题开始吧。先要更正爸爸妈妈们的一个思维误区，那就是在我们大部分父母的心中，要让自己不焦虑的方法是不断的学习，认为学得多了遇到问题就不怕了。乍一听呢，这好像很有道理，但仔细分析起来，这种思路是有缺陷的，因为问题是解决不完的，你搞定了1岁的问题，3岁呢又有新的来了，搞定了小学呢，青春期的问题更多。最近在重读庄子，他老人家曾经说过，吾生也有涯，而知也无涯，以有涯随无涯，殆矣。这句话告诉我们，用有限的时间去追求无限的知识是搞不定的。所谓淡定，并不意味着不出问题，或者是解决所有的问题，它其实是一个人在遇到问题的时候的面对哲学，也就是心态。举例说明，有很多非常优秀的运动员，水平已经是世界顶级了，但只要参加奥运会还是会紧张。你们还记得在奥运会上送我们中国队2块射击金牌的那个埃蒙斯吗？从实力上来说他是最棒的，但最后一枪呢总是失常，这就属于心态问题了。所以我们不能把知识和心理状态这两个概念混淆起来。因此，无论你觉得自己是育儿知识不够，还是平时太忙，其实这些都不是最关键的。接下来，我们一起谈谈3种 让我们可以更淡定的育儿心态。第一步，别追求做完美父母。一个淡定的人最大的特质就是只追求他自己认为最重要的，而不追求什么都好。不知道你有没有看到过这样一种妈妈，自己带娃时会坚持科学养育，家人想要抱一抱孩子，他会说现在不可以，把手消毒了再说，别传染细菌给孩子。带到老家，爷爷奶奶要喂饭的时候，他会说不可以追着喂，必须坚持要孩子坐过来吃。爸爸陪着孩子玩的时候，孩子哭了，他会说你不可以这样带，应该按照科学的方法来做，这样宝宝会不喜欢你的。就是他自己心情不好，对孩子发脾气后，也会对自己说我不可以这样，会给孩子带来负面影响的。我知道你想说什么，很累是吧？也许他所强调的都是对的，也是有科学依据的，但他追求每件事情都做到最好的时候，确实会非常的辛苦，而这种疲惫和焦虑反而会让自己成为孩子的不良示范。所以追求完美反而让你变得不完美，因此你要知道，所谓的淡定父母就是遇到自己做的和书上不一样，或者那种不能完全做到的情况，他不会自责，不会后悔，他会问自己，我培养的重点是什么。我身边有一个自己创业的男士，他的学历并不高，但是生意做得挺好的。照理来说，他在教育方面可能不如那些高学历的父母，但是我发现他对两个孩子的教育很淡定，而且效果特别好。他有一个习惯，当他看到周围的人给孩子进行什么流行概念教育的时候，不会被影响。他会告诉自己，我最注重的是两个孩子的社交能力，要会接人待物，遇到大人长辈要有礼貌，和小朋友在一起玩呢，要成为一个慷慨的人，其他的都作为次要的品质。所以在他看到邻居的小朋友都去参加各种概念的早教班的时候，他会先想一想，这个和我培养孩子的主要目标有关吗？如果关系不大，那就不去。别人送孩子去学一门特长，他也不急。如果自己的孩子不喜欢，并且和他教养的主要目标无关，那就不去。但是他经常会带孩子去参加那种和很多小朋友在一起的游乐活动，也经常开车带他们去乡下老家和乡下的孩子们一起玩。结果怎么样？我发现他的孩子是我看到的最懂礼貌、最会与人交往的类型。这个结果呢，就是源于他知道培养当中要什么，所以自然也会放掉那些目标之外的东西。而有些焦虑的父母，往往光是看到这个小朋友学音乐，那个小朋友学奥数，自己却在没有目标的情况下盲目地追赶别人的脚步，生怕落后。越是这样越无法淡定，结果孩子反而变得很抗拒。其实这就是完美主义带来的负面后果。第二步呢，叫做责权分散。什么意思呢？因为绝大多数淡定的人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他们懂得把孩子成长的权利和责任不独揽于身，利用一切的资源来教养。不管是监护人、孩子还是老人，都可以来参加和承担。 还有的朋友在社群里问，我的孩子总是很霸道，抢别人的玩具，怎么办啊？每次孩子送到婆婆家，老人都是很娇惯，追着喂饭，有求必应，怎么破啊？其实真的不用破，这不就是孩子要面对的真实环境吗？难道我们要他活在一个都是教育专家围绕的真空环境吗？孩子起冲突，就让他自己思考该怎么办。他如果伤心了，我们只要负责安抚不就可以了吗？比如说，当孩子受了委屈，他肯定会调整社交方案。如果这时父母冲上去说，这个小朋友太霸道了，以后别跟他玩了，或者说他打你，你不知道打回去吗？好了，孩子社交能力的提升就被一句你别跟他玩了完全破坏了，之后呢反而不容易做出正确的决定。毕竟社交当中，弱者有弱者的道，强者有强者的法。如果老人惯着孩子，就让孩子享受几天骄纵的时光，只要能保证自己的养育时间和理念占主导不就好了吗？最后一种让我们心态淡定的方法叫做对焦虑不焦虑。也就是说，如果你仔细观察的话，会发现有些心态好的家长并不是不紧张自己的孩子，只是他们很懂得接纳自己的焦虑情绪，认为自己的着急是非常正常而合理的，不会觉得迷茫。所以如果要做到淡定，我们就要接受自己遇到孩子有状况时的焦虑情绪，告诉自己担心孩子是再正常不过的事情了。我们唯一要做的就是专注于解决问题的过程，关注当下，这会让你的思想不停留在对未来结果的恐怖想象当中，从而让你变得更淡定了。好，那么对于正处在青春期的孩子，父母们该如何淡定以对呢？无疑这个难度系数更高了，每一个青春期所爆发出来的问题都是杀伤力惊人的，什么网络成瘾、放弃上学、早恋、深夜不归、顶撞老师父母等等，各种花式叛逆，父母对这个时期的孩子真的是非常头痛。他们带着孩子去咨询心理专家，惊人雷同的一句话就是，老师，我真的没办法了，只能靠你了。但问题是，越是这样的父母，他们可能离问题的解决越远，因为他们没有意识到问题到底出在了谁身上。那些期望一个救世主般的心理医生踏着七色的云彩来妙手回春的人，内心抱有这样一个信念，我的孩子有病，所以呢他才会这么叛逆，必须治疗。为什么会这样呢？因为这些家长根本没有搞清楚家里究竟谁有病。每个人的家庭都是一个封闭的系统，在这个系统当中，人和人之间的关系会相互的作用，我们的痛苦也好，快乐也好，都来源于我们和家庭成员之间的相处和连接。我的女儿菩提公主考了100分会非常的快乐，并不是因为这个100分有什么特殊的意义，而是因为这个100分能让妈妈开心，脸上露出笑容，看到家人很快乐，孩子自然呢也会被这种氛围所感染，觉得考100分也是不错的事情嘛。相反呢， 如果有的家庭中，孩子看到爸爸在打妈妈，这个过程妈妈很痛苦，虽然孩子自己没有被打，但是在这种氛围下，仍然会感到痛苦和惊恐，甚至比他自己被打还恐怖。因为在家庭当中，每个人的命运是联系在一起的，家庭中的人会因为系统当中出现任何的问题而痛苦，所以每个人都没有办法独善其身。一个家庭当中，孩子的每一个行为表现都受着父母的影响，他们的快乐、自由、冷漠和痛苦都反映出了亲子关系的真实状况。所以那些认为我家孩子有病需要治疗的人，他们的错误在于没有用联系的观点来看家庭当中的问题，所以无论找多好的医生还是无效。如此说来，是不是一切问题都是家长的问题呢？这种观点比没有意识到自己的问题略有进步，但根本上还是错的。他们只是把专注点从一个人的身上转移给了另外一个人。有的父母认为，都是我的错，是我把孩子变成这个样子的，我非常的后悔。但是这种深深的内疚感并不能解决实际的问题，还可能产生一种补偿心理，认为我以前做错的太多，所以现在要对孩子更加的好。然后呢，在孩子面前失去了原则，而孩子一旦失去了束缚，会变得完全放任自己。这个时候问题来了，说孩子有病并不对，承认自己错了也不行，那让我们怎么办呢？其实问题的关键并不在于关注谁，而在于你只关注谁。打个比方，在一个家庭里面，做父母的想要不骄纵，孩子想要什么玩具吃的，并不是马上答应他，而是训练他延迟满足，学会等待和忍耐。多好的想法啊！但是家里面需要老人帮忙来带孩子，他们的理念是再苦不能苦孩子，这时候就会形成两种教育方向，你严格，而老人溺爱。但老人又很难改变，你多说两句还有可能和他们争吵起来。这种情况下，做父母的光是改变自己会有多好的效果呢？所以想要改善孩子的问题，必须用系统的观点来思考，要考虑到家庭当中每一个人的因素，才能更好地帮助一个人回到正常的生活状态当中。我的一位心理咨询师朋友就曾接到过一位妈妈的咨询，孩子的爸爸常年不在身边，自己几乎是一个人把孩子拉扯大的，丈夫呢只会给家里打钱，儿子高三了，结果临近高考只有半年的时间，突然宣布不去上学了。妈妈问他为什么，他说反正也考不上想去的学校，还读什么。儿子还说，这样吧，我现在就退学，给你们两条路，第一就是想办法给我弄到大学的录取通知书，第二个选择呢就是帮我赚一个亿。乍一听这个孩子的话好像不着边际，但实际上当朋友见到这个男孩时，感觉他是一个有理想、有追求而且很懂礼貌的孩子。他只会对妈妈放狠话，怪妈妈没有给他请补课的老师，怪妈妈做饭不好吃，几乎把所有自己做不好的责任 都推卸给了妈妈。在我们看来，其实这就是一种退缩，逃避责任的行为。那么，这个家庭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呢？我们说，任何一个孩子的叛逆，都是家庭关系的晴雨表。也可以说，每一个叛逆行为都是有家庭意义的。朋友发现，这个家庭的主题就是逃避。不知道什么原因，家庭的男主人选择了逃离家庭，选择一个人在另外一个城市生活的方式，只是周末回家。而女主人呢，面临长期的两地分居，采取了维持现状回避的态度，即使不满也没有强烈的表现出来，只要维持家庭表面上的平静就可以了。但作为一个妈妈，带着孩子非常的辛苦和孤独，一定会把她对丈夫的不满不知不觉地投射到孩子的身上，而孩子呢，将承受她不该承受的压力。同时，对于儿子的叛逆，父亲的方法是能够用给钱解决的时候，就绝不花精力自己参与。所以，儿子在遇到高考压力的时候，选择不去面对而是逃跑，完全就不值得意外了。因为，这符合这个家庭的主题，人人都在逃。你们看，表面上是因为高考压力而放弃的孩子，背后隐藏着内部的家庭动力，原来是这样的。如果要实现真正的改变，就必须家里的每个成员都尝试着去面对自己曾经隐藏的那些问题，一个个勇敢地解决，而不是为了维持表面的平静，保持现状。即使面对是痛苦的，但这就是一次家庭手术，做完了才有愈合的可能。所以啊，叛逆也好，心理障碍也好，都不是个体的单独行为，而是一种家庭的集体无意识。孩子在用自己出状况警告整个家庭，我的样子就是你们经营家庭的结果。因为年幼的孩子在家庭系统当中是最弱的一方，所以他们也容易成为替罪羊。很多患心理疾病的孩子在潜意识当中是在用自己的病症来维系一个家庭的完整和谐。所以这样看来，孩子是不是很伟大呢？当遇到子女叛逆心理问题的时候，先别急着逼他们去看病，而是先要审视一下整个家庭系统有没有爱，爱能不能从一个人身上流动到另外一个人身上，这是不是一个循环的回路？如果不是，就应该对当下的家庭做一些改造。具体怎么做呢？每个家庭的情况不一样，对于具体的问题需要当事人敏锐的观察。为了家庭的和谐幸福，每个家庭成员都值得去尝试。改变意味着打破舒适区，这肯定会有阵痛，但是改变一旦成功，家庭将获得新生，孩子身上的问题呢，也将自愈。这其实也是当代家庭治疗的核心思想。今天聊了很多，到这里呢，已经接近节目的尾声了。最后，我对父母们有一个建议，如果要带孩子去看心理医生，千万别说，我们为你找了一位心理医生，要不要去看看？这样，八成他们不会去，而应该说，爸爸妈妈，今天要去看心理医生，为了让医生也听听你的建议，你可以陪我们去见他吗？我想，当你说出这句话的时候，你为孩子的转变已经迈出了坚实的第一步。 可怜天下父母心，祝愿每个家庭都圆满幸福，每个孩子都能快乐自信地成长。我们下期再见，晚安。
是否遗失了心爱的礼物，在风中寻